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元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新州新确诊10622例，15人病逝，为咗新增11176例，20例病亡。监管机构正式调查商家使用面部识别技术情况。昆州政府公房供应严重不足。媒体披露，中国军舰以核动力潜艇跟踪澳户为难。澳航取消国际航班乘客必须接种疫苗要求。澳洲将继续就中国人权与贸易制裁问题向中共提出关切。阿尔巴尼斯总理前往斐济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略有减少，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略有增加。7月13日，新州通报新增1062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15例新冠死亡病例，2023例新冠住院病例。61例需要重症监护。惠州新增1117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20例新冠死亡病例，739例新冠住院病例，36例需要重症监护。由于新亚变种亚出现，全澳目前新冠确诊同住院病例都在增加。与此同时，一艘载有100多名新冠确诊者嘅邮轮 Coron Princess 已抵达雪梨。呢艘载有2300多人嘅邮轮喺伊顿停靠后，在这个星期三黎明前停泊在雪梨环形码头，将在这里停留一日，然后返回布里斯本。乘客下船前必须有 IAT 阴性结果，船员必须留在船上。目前船上的疫情主要是涉及船员，这个星期已有114人被隔离。国家私隐监管机构已正式对 Kmart 和 Balance 的面部识别技术使用情况展开调查，使用这种技术收集的信息可能违反私隐法。澳洲两大零售商因在其门店使用面部识别技术而受到私隐监管服务机构的调查。信息专员办公室7月12日表示，将重点关注零售巨头如何处理客户的个人信息。私隐监管服务机构的这次调查将评估 Kmart 和 Balance 对面部识别技术的使用，这个技术可以捕捉购物者的面部图像，并存储独特的面部指纹。这次调查是在消费者权益组织赛时公布的一份关于零售商使用面部识别技术的报告，并引发消费者担忧之后进行的。零售商表示正在一些门店使用面部识别技术，目的是为保护购物者和工作人员，打击反社会行为和减少盗窃发生。但是私隐监管服务机构对这些公司的个人信息处理方式表示担忧，面部识别技术收集的信息可能违反了澳洲的私隐法。据悉，赛时在上个月公布了调查报告后，向私隐监管服务机构上报了上述两家零售商以及 The Good Guys， 引发了人们对如何通过面部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的质疑。在私隐监管服务机构进行初步调查后， The Good Guys 暂停了对这个技术的使用，其余两家公司均表示将配合调查。另外， Kmart 和 Balance 都表示使用这个技术的门店都有标牌提醒顾客注意其使用情况。两家公司的在线私隐政策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企业通常被允许使用闭路电视在其场所拍摄顾客，但赛时提出了有关私隐法没跟上面部识别技术进步的担忧。面部识别使用摄像机来分析图像并捕捉每个人独特的面部特征，称为面部指纹。但赛时研究发现，76%的澳大利亚人并不知道零售商正在这样做。布里斯本消息，一份报告说，由于昆州政府无法建造足够的住房，保持准确的等候名单，并管理现有的存量住房，数以千计的昆州人为此错过了社会住房。目前昆州共有30922户家庭登记在册，自2018年以来增长了78%。总计长尤拉尔表示，政府计划在2025年之前开始建造6365套社会和经济适用房，没太大可能减少等待名单。尤拉尔在7月12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仅靠这些住房是不够的，随着利率上升和租赁市场趋紧，登记人数可能会加剧增长。这份报告说，政府未能保持准确和详细的住房登记，加剧了这个问题。在等待名单上，大约61%的人属于非常高的需求，39%的人处于需求较低的群体，无法联系到他们或有未激活的申请。在2019年之前，申请人被分为低、中或高需求，但自那时之后，所有申请人都被记录为高需求， 无论他们的情况怎样，一些在2019年后申请住房的人，现在一就没办法联系，一是就申请不回约。这份名单没被集中监控和更新，所以那些不应该被列入名单的人，可能会被列入那些有需求并等待了三年的人之前。五分之一的住房申请者的需求记录不正确，其中一半的人没通过所需的内部检查。目前在昆州74,133套公房中，约有15%空置，这个意味着这些住宅有一间或多间卧室空置。审计长建议政府定期审查和更新住房登记册，并无意未来需求。他建议住房部建立一个系统，根据申请人的需求来安排申请人的优先次序，并确保在分配住房前对申请人进行检查。澳洲战舰被爆在穿越东海国际水域时，遭到中共核动力潜艇、军舰和数架飞机的密切跟踪。消息人士说，这个是对澳洲的正式挑战。澳洲海军的帕拉马头号卫舰在5月底离开澳洲，然后经过南海和东海抵达日本，与几个国家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后，曾去过越南、韩国，之后同日本自卫队进行军事演习，并在6月28号抵达日本长崎岛的港口。熟知内幕的消息人士对媒体说，在这一期间，跟踪帕拉马头号卫舰的有中共的052私营导弹驱逐舰、093双级核动力潜艇。这位只能在这名情况下发言的官员表示，正式的挑战已经出现，例如告诉我们正在进入中国领海，最激烈的活动发生在帕拉马塔穿越东海的时候。出于安全原因，澳洲国防部拒绝公开披露这些行动的细节。国防部长马尔斯对媒体说，我不会谈论这方面的细节，我只想说，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海军是在南海执行例行任务，这个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了，旨在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航行自由、飞越自由、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我一直认为这个对我们的国家利益非常重要。上个月，澳洲国防部披露，澳洲空军一架 P-8 海上侦察机在南中国海国际空域进行例行海上侦察活动时，被一架中国殲16战斗机拦截。拦截的危险动作对 P-8 飞机及其机组人员构成了安全威胁。综合消息，从7月19号凌晨起，澳航将取消所有国际航班乘客接种 COVID-19 疫苗的要求。7月13号，澳航在更新疫苗接种要求时说，从7月19号凌晨12:01，即澳洲东部时间起，澳航集团将不再要求乘坐该集团运营的国际航班的乘客全面接种 COVID-19 疫苗。不过，澳航提醒说，在7月18号或之前起飞的国际航班，乘客仍然需要在办理澳航国际航班的登机手续时提供疫苗接种证明。之前，澳洲政府宣布取消所有海外旅客必须接种疫苗或寻求豁免施政能入境澳洲的规定。澳航警告说，一些国家仍然要求乘客接种疫苗后方可入境或过境其机场，并表示乘客应确认不同国家的相关规定，以确保符合目的地国家疫苗接种的要求。澳航提醒旅客，在订票和旅行之前，确保查阅最新的航空公司和政府的旅行要求，其中可能包括强制性健康申报、疫苗接种、 COVID-19 检测、使用口罩、入境许可等，以避免可能被拒绝入境。此外，澳航还提醒说，在政府规定必须戴口罩的地方，包括在澳洲的国内航班上，乘客将继续被要求佩戴口罩。上个月，澳航曾宣布从6月21号起，从新州、昆州和西澳出发，前往美国、英国及意大利罗马国际直航航班上的机组人员和乘客将无需强制戴口罩。随着同中共外交谈判的恢复，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澳洲仍将向中共提出关于贸易制裁和人权问题的关切。在上个星期外交部长王英贤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晤之后，总理表示，中国应该欢迎澳洲的贸易，而不是对它实施制裁。阿尔巴尼斯7月13号对媒体表示，我们所做的是诚实和明确地提出我们的立场，我们将继续这样做，我们的立场毫不含糊，我们将继续提出在中国被不公平扣留的澳大利亚人的人权问题，也将继续提出针对澳洲企业的经济制裁问题，他们正在影响澳洲的就业和经济增长。阿尔巴尼斯表示，鉴于澳洲和中国之间已经建立了自由贸易协定，没理由实施贸易制裁。他说， 贸易制裁亦是损害中方利益。澳洲的肉类、葡萄酒和海鲜等农产品是世界上最好的，他们应该做的是欢迎这种贸易，而不是对其进行这些持续的制裁。总理艾尔巴尼斯已在这个星期三早的时候前往斐济苏瓦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澳洲希望和太平洋地区重新展开互动，加强合作。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这个论坛上宣布了新的投资计划和两个新设立的太平洋大使馆。在离开雪梨之前，艾尔巴尼斯对媒体表示，我要传达的讯息是澳洲回来了，并会同太平洋地区重新互动。他还说，这个是一个合作的新时代，我要传达的讯息之一是我们对太平洋地区的支持是没有附加条件的。艾尔巴尼斯这个星期三还会会晤所罗门群岛总理马纳西·索加瓦雷和斐济总理弗兰克·巴黎马拉马。艾尔巴尼斯说他们是自己的亲密伙伴。艾尔巴尼斯说，斐济总理巴黎马拉马制定了一项超级协议，试图确保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国家以建设性的方式团结在一起，这个是有积极影响的。这次太平洋岛国论坛邀请美国参加是对传统的重大突破，因为非论坛国家通常只能参与论坛后的会晤。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这个星期三发表讲话时宣布了将在基里巴斯和多加新设大使馆，重新谈判太平洋金枪鱼条约以及一项国家太平洋战略。澳洲外交部长黄英仪和新西兰外交部长纳赖亚马胡塔以未受邀请身份出席了会议。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